好，我们继续天主教要理，我们到了第三部分啊，第三卷第一部分啊，第三章的第二条，谈到这个伦理啊。那么今天谈的是恩宠与诚意，在1987条。那么诚意是我们最后伦理生活最终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天主内，天主眼中的符合天主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基督信仰的相信，我们人靠自己是不行的，需要恩宠。我们看第一个诚意啊，在1987，圣神的恩宠具有使我们诚意的力量，就是洗净我们的罪过，并传送给我们天主的正义。这正义是因信仰耶稣基督并借着圣喜圣事而赏赐给我们的。好，最根本的正义就是天主的正义。我们诚意其实用我们基本的基督信仰所相信啊，天主的创造，我们来自于天主，所以要回归到天主。那但是我们人因为有罪嘛，就现在是要诚意，那先必须要把这个罪过除去，那是靠着耶稣，靠着相信耶稣，靠着接受洗礼。这是我们在这个天主教的第一卷跟第二卷的综合一句话就讲出来了。好，接着用了一段罗马书的话，我们可以看保禄的反省啊。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统治他了，因为他死是死于罪恶，仅仅一次，他活是活于天主。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是死于罪恶，在基督耶稣内活于天主的人。在基督内活于天主就是诚意了。好，我们看1988。由于圣神的德能，我们借着死于罪恶而参与基督的苦难，借着获得新生而分享他的复活。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的肢体，移植在葡萄树上，就是他自身的枝条。好，用了这个非常特别的若望福音15章的这个比喻，葡萄树的比喻。好，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好，因着圣神，我们有份于天主，因着有份于圣神，我们成了天主本性的分享者啊。因此呢，谁身上住有圣神，谁就分享天主性的生命啊。这是圣亚当纳乔的一段话啊，非常特别的一位希腊的教父。好，那这边谈得很清楚，我们的得救，我们的罪赦是由于圣神的德能，当然包含我们人的合作，我们接受，然后接受洗礼。好，那么就有过程的哈。那先是皈依，就是悔改转向，然后是怎么让我们跟罪恶完全的分离，然后最后是接受天主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好，这下面四条要跟我们讲的。好，1989，圣神恩宠第一个效果便是皈依啊，而皈依使人诚意。一如耶稣在传播福音之初所宣示的，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皈依其实悔改是一样的意思。在恩宠的推动下，人转向天主，远离罪恶，于是领受了来自上天的宽恕和义德。因此呢，诚意包括罪过的赦免，以及使人内心的圣化和革新。啊，解释什么是诚意啊？诚意是得到罪赦。那得到罪赦是我们人得愿意得啊，愿意得这个意愿是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向，这是皈依跟悔改。那得到赦罪以后呢，我们人内心有真正的变化，被天主圣神圣化，同时革新。好，第一步是悔改啊，第一步是转变生命的方向。好，然后呢，1990第二个效果啊，诚意使人与罪分离。因为罪是相反天主的爱，诚意又净化人的心灵，天主的仁慈主动施予宽恕，诚意紧随其后。诚意使人与天主和好， 从罪恶的奴役中解救人并治愈人。好，这都是跟罪恶分离的效果。第一个，必须完全的跟罪恶分离，因为罪是让人完全远离天主的唯一的原因，相反天主的爱。好，然后呢，我们会得到这个心灵的净化，领受天主主动的宽恕，天主主动。我们今天的读的福音里面，耶稣派门徒们去传也是一样，耶稣来是天主的主动，耶稣派门徒们去是耶稣的主动。我们聆听真的是被动的去接受这个恩典，那不是完全的被动，因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自由的决定，愿意接受。好，下面就领受了啊。1991，诚意同时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而领受天主的正义。好，这里呢，正义一词乃是天主之爱的正直，天主的爱的正直，协同诚意，我们信望爱三德请住于我们心中，并使我们服从天主的圣意。你看见了，说诚意其实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啊。第一个是领受，我们人的行动是主动的要领受，当然是天主先主动的施予啊。那领受之后呢，我们成了跟罪恶断绝、跟天主来往的天主子女，那么就产生什么新的生活态度，就是信望爱，我们可以服从天主。好，那么接着看1992，那我们怎么有这么好的恩典呢？哪里来的呢？啊，1992，诚意是基督借着苦难为我们赚得的。啊，他在十字架上自献为生活的神圣的众悦天主的祭品，而他的血亦为众人的罪过成了赎罪的工具。好，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那个赎罪论呢，最根本的一段话了，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肯定。好，诚意呢是透过圣喜，信者的圣事赐给我们的。好，所以第一个是耶稣帮我们赚得了，然后呢还要问人要不要啊，就是诚意，就必须透过一个教会的圣事，这是天主教要理第二卷所讲的。那这个圣事必须人来领受，愿意领受。好，诚意使我们符合天主的正义，天主以他仁慈的大能使我们内在的成为义人，诚意的目的是为了天主及基督的光荣以及承受永生的恩赐。好，你注意到诚意的目的呢，首先是什么？我们讲那个上等痛悔，为了爱天主，为了让天主跟基督受光荣啊，倒不是天主跟基督真正得了什么更大的光荣，是我们就是表现天主是第一个，然后是我们得到了个最根本的效果，是承受永生。那我们今天在那个弥撒里面听的马窦福音，耶稣派遣门徒去传福音，就说了嘛，说有人会不配嘛，不堪当，什么就是不接受的意思。那这边是强调人的领受。好，接着又是一段那个引证了罗马书保禄的书信啊，罗马书第3章21节，这段话非常关键啊。我稍微讲一下前言啊，那罗马书保禄一开始呢，从第一章啊自我介绍之后讲他传福音的，他开始描写人的处境。那他一切人都犯了罪，他先讲外邦人，后讲犹太，一切人都犯了罪，就一直写到3章20节。那么怎么办呢？都犯了罪，都远离天主，那就没救了，我们说话都死定了。但是呢，看见天主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很棒的，我们今天读的欧塞尔先知书嘛，对不对？天主不是人，他是天主。我们看一下哈，好，这段话，罗马书第3章21节。那但是如今啊，就众人都犯了罪，都远离天主。那现在呢？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所有信仰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恩宠，所以众人都因天主无条件施予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啊，无差别性的，只要愿意悔改的人啊，愿意信仰耶稣，就是悔改，转变生活方向，就接受天主给的恩典，成为义人。好，这耶稣就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 如此呢，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了人的罪，为的是在今时显示自己的正义，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义的天主。天主是天主，他是要让人诚义的天主。你就是要问嘛，如果天主是天主，怎么可以不处罚那些犯罪的人呢？我们倒会这么想，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怎么？我们都希望替天行道了，不是吗？他这边说了，他说天主是这样子显示他的正义的，他不是放纵，他是宽容，宽容人，他愿意怎么救人？他在时间到了，他认为的时刻呢，派耶稣来，所以他这个是更是显示他的正义。我们以为天主不处罚人是不正义。我们忘了，其实天主真正是愿宽恕人，那是天主的正义。天主正义不是在我们所想的人的处罚而已，更重要的是宽恕，在耶稣基督身上宽恕我们一切。好，1993、诚义建立起天主的恩宠与人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好，看到第一个，我们前面谈都是天主的恩典嘛，天主主动的嘛。接着说，人要决定接受和不接受，这是人的自由，那必须要人有自由的合作才行。所以诚义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天主的恩宠，第二个是人的自由的合作。好，诚意从人的方面表达在对招请人皈依的天主圣言予以信德的同意，也表达在对圣神的推动予以爱德的合作。圣神先于人的同意并予以维持，所以天主圣神先触动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在相信当中接受天主圣言，然后怎么样，在爱当中被圣神推动。下面一段话是这个特立腾大公会议，讲一下那个特立腾大公会议，也是专门主要是面对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他有另外一套关于这个诚义的教导，所以这边有特别多的内容是引用当时教会的教导，在16世纪所讲的一段话，这一个文件。好，当天主借着圣神的光照触动人心的时候，人自己也不是完全一无所为，因为在他接纳这启发时，他也能够予以抗拒。然而若无天主的恩宠，他也不能以他的自由意志在天主台前归向义德。好，这边是很清楚强调人并不是一无所为。我稍微把它简单化的讲，马丁路德就几乎就是没有正确明白保禄的话，说因信称义，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什么都不用做啊。那么我们教会说不是的，我们人并不是一无所为，我们有的，我们要合作，要接受恩典，要信跟爱，是人的自由，不能把人的自由完全拿掉啊。这是这个大公会议对这个马丁路德的一个最根本的回应。好，1994。诚意是天主仁爱最卓越的工程，是天主的工程，天主的伟大的事工，这个是若望福音说耶稣所做的事业。好，诚意是天主仁爱最卓越的工程，天主的仁爱显示于耶稣基督内，是经圣神所赐给的。好，在基督内借着圣神。圣奥斯定认为恶人的诚意比创造天地的工程更伟大，因为呢，天地都将逝去，而救恩和被选者的诚意却万世长存。说实在，这段话奥斯定就有点大胆了，你很难去比较，对不对？说创造工程更伟大，还是救赎工程更伟大？那我这个人觉得是无法比，但他说了，奥斯定说，因为天地都要过去，这宇宙都要过去。说实在，我们这个话的确是的，这个圣经上有的，但到底什么意思呢？天地都要过，会是完全这个整个受造界都会毁灭掉吗？这大概不是，我也不能想象。我不能讲太多，就是不跟各位讨论神学了。我只是说我读这句话开始有点我自己的小小的意见，不过没关系啊。奥斯定是圣人，我不是啊。所以好，奥斯定甚至认为罪人的诚意超越在正义中创造天使的工程，因为前者比后者显示了更大的仁慈。 这倒是可以说的啊。的确，我们在罪人的诚意当中，我们领会了，可以说我们领会了，或者显示也可以，显示是天主的主动。那我们的人是，我们是领悟到了啊。的确，天主是这么大的仁慈啊，他创造的一切，当他所创造的这些有灵的创造物的天使跟人啊，背叛了他之后呢，他还继续的把他们召召回来，这的确是极大的仁慈。好，1995，所以圣神呢是内心的导师，在使内在的人诞生之际，诚意包括整个人的圣化。好，所以诚意其实诚实是一样的啊，在天主内完全符合天主的心意诚实。我们再有一段话是来自于罗马书的，在犯罪之后的悔改得到罪赦的效果。我们看第6章啊。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陷于不洁和不法行不法的事。这保罗说，你们以前这么生活的，现在呢已经得救了，对不对？所以如今你们要把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陷于正义行圣善的事。所以我们就是奴隶，以前的主人呢是罪恶，现在的主人呢是天主，是耶稣基督。因为当时这个奴隶的这个世界社会观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大概不愿意用这个字啊，但以前那个表达，就我们知道，我们当时保罗用那个社会背景的语言说，我们现在完全应该要听天主的意思。好，可是现在呢，你们脱离了罪恶，获得了自由，做了天主的奴隶。好像是一个吊诡的话，一方面得到自由成为奴隶，对不对？那在天主内是人最大的自由。好，所以你们所得的效果是使你们成圣，结局是永生。这我们跟大家说了好几次，人的自由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情，不是的。人的自由是在自己理智的，在信德的服从之下执行天主的旨意。这才是人的真正的自由。好，我们明天跟各位谈恩宠。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及诸荣华尽至彼岸，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